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灵修路加福音第十六章。在这一章的圣经中，主耶稣讲了不义的管家这一个非常难以理解的比喻。管家呢，一般是产业的管理者，是一位值得信赖的仆人，主要的职责是分配和管理家里的物资。管家好比主人的代理人，可以全权代表主人处理各样的事物。但是呢，这位管家浪费主人的财物，他的不诚实贯穿整个比喻的中心主题。正如别人对他的指控，管家的罪责也非常明显，因为当主人解雇他的时候，他也没有为自己来辩护。这是一个不诚实的管家，但是呢，他知道在他仍然掌握管理权的最后时刻，要赶紧讨好那些欠主人债的人，好叫这些人欠他恩情，这样呢可以确保他未来吃住无忧。他两笔被减免的债务总价相当于500个银币，大约呢是一个工人20个月的工资。结果没想到主人听到了这事儿，就夸奖这不义的不诚实的管家。这个夸奖让人很费解，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明白说，主人表扬的是管家自寻出路的精明，但不表示主人赞赏他的诡诈。所以啊，对这个比喻，它的细节不能过分的细究，因为通常很多比喻是为了说明一个重点，而这里的重点是，管家对于被解雇后的钱财短缺先知先觉，因此运用财务手段为自己找到日后可以依靠的朋友。所以耶稣运用这个比喻来做比较和对比，对比管家，耶稣的门徒切不可将自己的钱财用在不义的事情上，也不要只是用在跟自己有关的事情上，而是要用在跟神国拓展的事情上。他们要像管家那样运用钱财，为着将来，为着永生来未雨绸缪。所以啊，这个时代的人，也就是这里说的今世之子，为了照顾现实生活的福分，耗费了这么多心思和努力，那因此永生之子更应该花更多心思照顾永恒的事物。所以耶稣又告诉门徒，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表达，强调啊将理论化成实践的重要性。耶稣呢就告诫门徒不要吝啬自己的钱财，然后呢要运用钱财来造福于神国，造福于他人。因为呢财富带来的腐败啊，往往使人陷入精致的自我中心的生活，而忽略了来为神所用。钱财呢终必无用，它既无法满足我们对永恒的渴求，也无法确保我们得到永生。所以耶稣劝勉门徒要慷慨地施予造福别人，拓展神国，也要结交朋友，这样当钱财无用的时候，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在这里他们可能是指曾经得到慷慨帮助的朋友。信徒呢不吝啬自己的钱财，其实是表明了他们对上帝和神国的信心，也表明了对上帝的委身。他们也明白慷慨地运用上帝所托付的资源，将会得到上帝永恒的奖赏。所以耶稣是在激发我们啊，你有永恒的基业，为什么就是不上心呢？一个有着那么庞大的永恒基业的人，为什么就没有强烈的激情，连这个世界的人都不如呢？也就是普遍说来，基督徒是比非基督徒懒惰。所以加尔文晚年才说，基督徒最大的毛病和缺点就是懒惰。但愿我们能依靠神啊，过一种真正的不是靠我们的理性就能过的那种生活。不义的钱财在这里指用不义的手法获得的或来自不义之事的金钱和财物，而真实的钱财是指对属灵恩赐的管理， 在上帝国度里的责任和属天的赏赐。所以啊，我们要忠心地使用上帝托付我们的恩赐、时间，尽上我们的本分和责任。那这样呢，我们也会在上帝的国度里有真正天国的奖赏。我们不能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作为耶稣的门徒，无论贫穷还是富足，都应当将上帝放在首位。所以这里运用了拟人法来描述马门，将金钱与上帝相提并论，表明啊，金钱往往能变成人生命中的偶像。侍奉上帝而非金钱，就是将你的资财用于服侍他人和上帝国度的事工。而法利赛人贪爱钱财，他们听到耶稣的话就表示反对，从私下议论升级为公开的嘲笑。那耶稣呢，就认为他们是力求在别人面前显为义，但是在神的眼中却是不义的。他们的心在上帝眼中是被一目了然的看清楚，所以啊，被人高举的，也就是这里说的人所尊贵的，在原文是被人高举的，也就是不为了荣耀上帝所取得的成就，被上帝都看为可憎恶的。那在这里，主耶稣又特别提到律法和先知，也就是旧约时代，现在被上帝新约的时代国度的拓展所取代。到约翰为止，也提醒施洗约翰是属于旧约的体系，因为他没有见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和复活。但是呢，他同样期盼弥赛亚国度的来临，只是不以他所理解的那种大有能力的审判的方式。但是上帝的国却是以恩典的方式积极的大有能力的拓展。因此在这里提到人人努力要进神的国，这句话呢有很多争议。在希腊原文 Baiazo 是意味着使用武力，那么但是这里的这个动词啊 Baiazita 可以理解为一个有被动语态的含义。因此呢，我们根据上下文，也根据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可以这样来理解，就是神国大有能力的拓展，所以人啊，被这种神国的拓展的恩典所催逼着要来回应。而另外呢，有的人想使用武力来阻挡神的国，想把神的国夺走，但是呢，因为神国的恩典的能力太不可阻挡了，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来阻挡神的国，也不可能用武力来把神的国给夺走。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上帝是永存的，他的国是大有能力进展，尽管不是施洗约翰理解的方式。而那些反映上帝位格和属性的律法也必不会被废去，所以耶稣赋予他的教导以永恒性和权威性。在这里主耶稣也特别提到，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那么接下去主耶稣就讲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就是财主和拉撒路。耶稣继续阐述并驳斥滥用钱财的问题，他用了另一个极富戏剧性的比喻，对比了财主的富裕和拉撒路的赤贫。这个财主穿着华贵如王者，天天奢华宴乐，然而呢，讨饭的拉撒路却躺在他的门前，饥饿难耐，浑身生疮。这幅图画传达的信息是，财主完全无视生活在身边的穷苦人，只顾自己纵情享乐，纸醉金迷。关键是这种自我中心啊的生活方式。虽然拉撒路可以吃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但没有显示财主曾给他任何东西。狗来舔他的疮是这个乞丐最悲惨的境地，因为这里的狗啊不是友善的家养的宠物，而是指那些在街上游荡极其凶恶不洁的野狗。而那讨饭的死了但没有被安葬，对比财主死后被埋葬也让人非常感慨。那个讨饭的被带去放进亚伯拉罕的怀里，意味着他进了天国，与其他信徒一起享受团契生活。 这里特别提到犹太民族之父亚伯拉罕也在其中，但是财主呢却到了阴间，这是恶人和死人的归宿，或称地狱，是受痛苦之地。财主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显示天堂和地狱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从前财主和拉萨路在世的时候境况，现在呢截然相反。虽然这只是一个比喻，但是这个故事啊，似乎明确地指出，人刚一死，得救的人和不得救的人便会立刻意识到他们永恒处境的分别，甚至后者对前者在天国的福乐都有所感知，并且呢立即进入降服或者是受苦的状态。那毫无怜悯的人现在寻求到怜悯，因为上帝悦纳人的喜怜。但是呢，这一个财主现在已经没有机会得到这怜悯了，所以他就恳求打发拉萨路。财主知道拉萨路的名字，因此应该知道他的困苦，但却对他视而不见。所以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财主的可恶，但是他现在的请求一一被驳回。虽然财主在肉身上是亚伯拉罕的儿女，但是他并不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后裔，因为他没有亚伯拉罕那样的信心，也没有对神国的拓展来真正的有回应，也没有用他的钱财来为着神国的拓展而服务，所以就产生了这样一个大逆转。而在天堂和地狱之间，上帝有深渊限定，以致死人的命运无法逆转。所以财主就说，若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去告诉他的兄弟，他们肯定要悔改。财主呢认为，如果拉萨路从死里复活，他将会成为一个神迹，证实了旧约的教导，这样他的兄弟必要悔改。纵观这个比喻的上文下理和内容，悔改呢包括心思意念的改变、言语行为的改正和运用财富关心帮助穷苦人，也用在神国拓展的事上。拒绝悔改和拒绝相信福音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缺乏证据，其实主要是因为内心的刚硬。路加呢在稍后的经文指出，摩西和先知都证明耶稣是真弥赛亚，所以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里耶稣并不认为神迹能加强信心。所以一个人真正的靠着神的道，靠着摩西先知的话，能真心的愿意知道这就是天国喜宴和天国来临的记号，他来回应的话，就一定能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的向前推进，也能够对人产生巨大的催逼。但是很多人之所以无动于衷，就是因为他们有顽梗自我中心式的生活方式和悖逆，也不愿意来回应神国的拓展。主耶稣在这里讲的比喻本身不可能有任何错误，所以我们说这一个比喻是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提醒。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假设自己是拉萨路，但是呢我们却过着财主的生活方式，所以求神来提醒我们，让我们不要活在自己的假设的境况中而最终走向沉沦。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主耶稣让我们看见神的国。是的，神国正在大有能力的拓展，那些最有暴力的人也不能夺去，但是我们却需要对我们自己实行神圣的暴力，让我们真正的有相信悔改，也能够在真正的信靠中心中有神，目中有人。天父上帝啊，保守帮助我们跟随我们的主，也让我们能够在跟随主的过程中善用我们的钱财，来为着神国拓展而服务。天父啊，谢谢你借着耶稣讲这么多关于财宝的事情，因为财宝在哪，心就在哪。愿你打动每一个听到这语音的人，让我们使用我们的资源，有强烈的诉求为你献上，为你服侍，让我们过一种靠着我们自己不能过的生活，也让我们能够归荣耀给你。以上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